欢迎收听 Weeks of， 我是 E3。
嗨，我是波肥。
Weeks of 是一个上架100集的 iOS 工程师 Podcast 节目，耶、
第100集。但第100集还在瞧各种录音流程啊。
对，我们今天搞了特别久啊啊！虽然说100集嘛，但数字是写99嘛，因为我们是从零开始的。对，
真的从零开始，
写code的人都懂啊。
的确，证明我们是个工程师节目。
是，所以其实我们的变成合作伙伴，变成朋友，也这么久了，这样子大概快三年了。
对、啊、
对吧，
正式是因为要一起录 Podcast 才正式认识的吧，对不对？
是的，对。然后以前就是可能上推特上互相知道而已，但是认真要做节目才认真聊起来，然后才
可是做节目前我好像没在用推特。
是吗？可能那时候还在 Facebook 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快三年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值得特别想要讲的呢？
我觉得如果巧巧现在在的话，他就会说，哇，三年了还没拆伙啊。
对，其实今天如果他在会更好了，但因为
是
就刚好没办法瞧不到巧巧本人这样，所以
没关系，他已经是就是某种精神形式上的存在了，
就是会有一个影子在那边这样，绝地英灵嘛。
对对，一直都在。
然后对啊，所以像我们怎么讲，去年一整年他都不在嘛，然后我们在虽然节目上完全大家听不到他声音，但其实我们私底下我们三个人还是好像还是在同一个节目在经营的那种感觉，因为至少他平常还是会跟我们呛我们说你们这个方向不对啊或什么之类的。
对啊，
那
被呛是日常，
是日常。对，我就常常看你们在互相伤害啊。这个节目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就我们三个人在制作嘛，然后我们之前有啦，有做过那种访谈性的节目，找来宾一起来参与这样。对，但后来也蛮懒的。
对。
对。然后如果大家很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就是你有各种方法去支持我们嘛。那其中一个方法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写一写一些 feedback， 在比如说 Twitter 或 Discord， 或写信来都可以，就是可以讲讲说你觉得我们 podcast 对你有什么，可能对你有帮到你什么啦，或者说你觉得有趣的地方，那当然任何的建议也都非常的欢迎这样。最近有一个在南半球工作的从台湾过去的一个工程师，然后他就算我们的听众嘛，然后他说他就写信来啊，说就是他说他在那边基本上是一个人全包这样子。对，然后他很难从同事那边得到一些薪资。那虽然说，
因为他就是那条龙，
对对对，他就是那条龙，
就只有一条龙，没有别的龙。
从网络上吸收薪资，但是可以，但是少了可以讨论的人这样子。对，然后自己摸索嘛，因为没有人带，所以就还蛮辛苦的这样子。那他说接触到 WeServe 之后，就是从开车的通勤时间听到一些类似于从资深工程师那边的提点和意见。那挂号虽然最近走向越来越 casual 了。对，我觉得还蛮实际的啦，就是说要说资深吗，我们受伤方面的资深吧，就是职业伤害方面算资深吧。那最近节目走向 casual 的话，我觉得这也是这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会再补充说明好了。对。
OK。
对，那所以总而言之，像这种 feedback 我看了就很感动，就是好像真的我们做的东西对于一些人是有帮助的，或者说是有在他在社会上有一些价值这样。对，即便那是娱乐的部分也没有关系。是，那如果你觉得你除了这种文字或是就怎么讲，就是意见表达式的 feedback 以外，你还想要再更加的帮助我们的话，你可以用捐款的方式。那我们 WeeksUp 的官网上面或者是你在 show note 上面都可以看到捐款的连结。那我们用的那个机制是好像是叫绿界的实况主收款吧。对，然后他会抽一点手续费啊，那应该不到 5% 吧，我有点忘记了。对， 开口要钱这件事讲好像很难讲哦，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有点尴尬。
就我觉得可以就是用你怎么讲，你周报或是有写过的地方，就是说从你周报讲好了，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想一下等一下，对，的确是有点难，但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干脆都剪进去好了。
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了
盈利啊，收入
在做的、嗯、对，我们不是为了盈利才制作这个节目，但文字形式或是像捐款这种形式的回馈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棒的动力，让我们能够继续前进下去，这样子。
是，
那是我们就我觉得就回到刚好三年中，就是我们也陪大家走了三年，那之中如果大家在这三年之间有感到在不论是像刚刚提到我有国外朋友在一个人摸索期间得到了帮助，或者说我们的谈话节目曾经让你在某个早上上班的这个开车途中听到点头如捣蒜，然后或者是在不管任何时候对你感让你带获得支持，或是感到受到帮助，或是有认同感，那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把这些感受呢回馈给我们，那不管是写信给我们打气，或者是捐款这种形式，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的鼓舞。有点长，有点重复，但我大概想说意思是这样。嗯，
很好，我干脆言风不动就剪进去好了。其实每一次几乎我也都会在结尾的时候念说可以支持我们啊，什么官网上面可能有连结啊什么的，我都会讲，但是其实都没有很认真去带过这个部分这样。
嗯哼，我觉得每次都讲，就是有时候可能久听众们也有点公式化了，就直接认知为这是节目结束的一个
是
声音讯号。
对对对，差不多。
没有意识到他的 content 是什么。
是啊是啊，所以趁着这个机会就特别在这边多讲一些，虽然其实内容的意思就是请大家多多 feedback 给我们啦。
是，或者是早期曾经常常呼吁大家发起的挑战赛，已经不知道 N 百年没有接受到挑战赛。
有啦有啦，我最近我有位同事成为了听众，然后他准备要问一些问题这样子。
哦，
还在怎么讲，接收到了啦，我们还在准备，还在，对，还在煮。
OK， 没问题，这个热血重新燃烧，在迈向100集的同时。
那刚刚我们讲到这个节目好像比较 casual 嘛，好像这个越来越综艺化这样子。综艺化是我们自己讲的啦，那就是对，那这个东西其来有自好不好，就是其实我们在顺应这个 WWDC 综艺化的潮流。
因为毕竟本节目就是因 WWDC 而生的嘛。
是，你看、啊、我们那个今年的 WWDC 的一些影片啊，你会发现说诶，怎么 Apple 工程师越来越会玩梗了。
嗯，氛围不太一样啊。
我记得过去几年他们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很喜欢喝果汁嘛，所以就是所有的 sample project 都是同样一个主题嘛。
嗯哼。
就是那个之前那个是什么 Fruta 是不是
Fruta
对对对，就是讲说啊，我们各个你说你要开发 Apple、
啊、
要用这个 API， 然后他就全部都用同一个主题这样。但今年的影片的这个感觉，这个工程师们的个性啊，就是个人特质的展现越来越多。嗯，然后他们各自去想不同的主题，好像也都呈现出来了。那我觉得最经典的应该就是 CVUI 的庆生会吧。
也适逢三周年的 CVUI。
是，但其实讲起来好笑，因为每一年都是庆生会啊，
生日。
对
啊，今年特别真的弄个庆生会的 party， 这样虽然说道具没有很多，但是就是有期待庆生会的道具这样，然后有几个有点不知道是好笑还是干到有点好笑的桥段，
还蛮用心在做的感觉啊，就是
对
场景啊什么的小道具，
整个配色氛围感觉不太一样吧，就以前会怎么讲，以前的我觉得以前发表会的感觉就有 MacBook 的这种专业的洗练感，但今年就变成是多种颜色的 iMac 那种感觉，你会觉得整个影片的各种颜色的缤纷度也比较多了。
有，好像有这种感觉，对。
对啊对啊，像以前我觉得印象最深刻，今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每一个 session 他们在最后的结尾都有一些 recap 嘛，就是说哦，重点是什么，或者说你可以接下来你可以做什么。那以前 recap 的话就是经典的 Apple 发表会的那个投影片背景建成背景这样。但今年就像你刚刚说的，很多工程师的个人特质就被融合在里面。
对，
有些工程师就开始，应该是工程师偷渡自己的私藏，比如说有一个超缤纷超可爱的人体工学键盘。
对，
然后还有一只不明的食蚁兽布偶。
哦，对啊，那个紫色的食蚁兽，今年才发现它，就是好像是一个，不知道是 Apple 工程师的梗还是什么，就是他们会在各种场合，把它放出来这样，然后有一个推特账号，它好像叫 Annika 吧，然后总之就是它在好几个 WDC 影片都会出现，所以。如果你知道有这个东西，你在看影片的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下那个房间的角落是不是偷藏了一只 Annika 的，真的蛮会玩梗的。
这是某种形式的 VTuber 吗？或是 DollTuber 还是不？
所以，我觉得好了，虽然我们在开玩笑啦，就是 Weekself 自己还是有自己的风格啦，但是就是想要讲一下说 WDC 给人的这种感受。是我觉得是除了技术内容本身以外也可以聊一下的东西，对啊。
嗯哼哼，是说我们的 Annika 是乔乔吗？
吉祥物吗？
不对，讲吉祥物的话怎么感觉好像脑中浮现另外一
个
形象，
吉祥物这个词应该另有怎么讲，另外代表，另有代表吧。
另有坐正型代表，
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要来聊什么呢，破费？
这个我们的主题是，上周我和一三有受邀参加一个直播节目，在聊今年 WDC 的，大家的感受啊，内容啊，然后是一个很丰富的座谈会。这里要讲一下连结吗？
可以啊，我可以放啊。
他们已经放上去了吗？我记得他们放上去了。
嗯
好，继续。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把节目连结放在 show note， 可以再回看当时我们聊天的内容。不过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
等一下先讲一下。不过那个影片很长，大概四个小时，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
聊到有点失控了。
对，
原本预计好像是一个半小时，对不对？
对，
聊得太尽兴。
节目里面是怎么讲？跟我觉得应该算是两岸三地的开发者吧。的一些汇集这样子，对，然后
大部分都是推友吧。
对，我们其实大部分是在网络上，可能在推特上都见过面这样子。对，然后其中一位戴老师呢，戴明戴老师也是我们的听众，这样现场主持人思琪也是啦。对，嗨，
戴老师思琪，
嗨。那我先插个话，因为那一天乔乔没有来，但是他有全程在听直播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说戴老师很会直播带货，就是一直去介绍人家的 app 或什么的，然后就说戴老师是乔乔，把人家改成叫做带货的戴。在我们 Discord 上面讲说戴老师很厉害之类的，对。这段我不知道讲出来好不好，
差点在节目中笑场。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节目是镜头是对着我们脸，然后看到乔乔那边打字说戴老师很会带货的时候，一直要笑场。
对啊，
但其实我们讲到戴老师是因为他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很经典，这样子
年度金句了，绝对是年度金句，
对，算是年度金句了。破费，你来讲一下。
好，就是当时是在聊一些今年 WDC 发表的东西嘛，那今年是个丰富的一年，戴老师就说这个他的感受是啊，这个在苹果这边做事就是干一年不如等一年。就是你做了一年各种把性能调整的工作，然后发现
对，
只要用户升级那一切都搞定，
是就感觉有点白做这样。
对啊，
我先扯一点，就是说这种等用户升级这件事情啊，我以前也讲过嘛，就是怎么样提升 iOS App 的效能呢？最好的方式就是 user 换一支新 iPhone 这样。
对啊，
对，不过他这边讲的是软体方面的改善嘛，就是系统层级或是 compiler 啊，或是开发工具，直接帮我们把效能往上拉这样子。对，还不是到硬体哦，也就是说你使用者不用换硬体的情况下，效能就有提升这样。对
对，这个再插一句话，想到是不是也是巧巧讲的啊？就是如果说考虑到这个开发资源度的成本的话，就是与其多聘几个工程师，然后在那边搞就是最低相容版本的各种 issue， 不如联络 user 买手机给他。想想好像真的比较便宜，对不对？你养一个工程师一个月很快就超过一只 iPhone 的价钱了吧？
我知道，蛮好笑的啊。
对啊，蛮合理的。
这 user base 不大的时候，然后再乘上那个 0.0 几%的比例的时候，就好像还蛮算划得来这样。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百万级用户的 app 应该都可以考虑这个方案。
但这些跟我们主题有什么关系？
不是，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回应一下前面有提到说本节目逐渐 K9， 所以我们也稍微拉正一下，聊一点技术的部分，就是
OK OK，
干一年不如等一年，就是今年到底 Apple 端出了什么牛肉汤，让我们可以就是干一年不如等一年，也顺便回应一下前面听众朋友说，欸，我们最近本来是因为听我们的一些技术或是相关领域的工程师心得的分享，日渐 K9 化这个 feedback， 我们也拉正一下，回来聊一些技术的部分，这样。
所以是很硬的牛肉汤还是牛肉干啊？
也不会啦，我这个帮大家整理好了，就都有 too long don't read 这样，很简单的结论。
说真的，你整理的东西我一个字都看不懂。
没关系，我讲完你就知道了。
好，交给你了。
OK， 回应到戴老师讲的部分，那其实每年 Apple 呢都会在系统的优化做一些改善。那就像前面说的，用户升级我们就可以接受这件事情。不过我认为这件事是对工程师来说是很兴奋啊。工程师说，哇，太好了，这问题我们搞那么久，比如说 launch time 的问题，每年几乎都有一些新的更新。
嗯，
有时候可能没有效能上的更新，但是会有工具上的更多元让你做一些事情这样。不过对工程师兴奋的事情，对使用者来说未必是一件兴奋的事。那我觉得今年的平衡我自己觉得是还算不错，因为有一些新的功能好像让一些使用者会想要升级，比如说 lock screen 啊，一些新功能这样，然后也当然开发者会想要写一些新的 feature 在上面。那使用者升级动力强的话，对工程师才是好事，因为工程师看这些 performance 的 improvement 的影片可能会觉得，我太赞了，升级后我们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嗯，
但使用者不会买单啊。但我觉得今年这样子双方调整是两边都有诱因啊，那我觉得是蛮好的。那首先可以聊一下今年，其实 Apple 这几年啊一直在挣扎一件事情，说挣扎嘛，就是一直在对于所谓的 framework， 你的 static framework 还有 dynamic framework 这件事， Apple 一直有在做对于 dynamic framework 的效能上的最佳化，那以及我觉得他还是没有真的直接解出来说你不要用 Dynamic Framework 啊，他没有明智这样说，但我觉得他一直在鼓励大家尽可能的降低 Dynamic Framework 的使用。今年有一个 session 我们放在 show note， 我觉得把它当历史故事看，或是如果说你一直对 Static Framework Dynamic Framework 到底是什么不是很清楚的话，他有一个历史故事的讲解的 session 很棒，叫 Linkfest、
哦、
然后对，这一个我觉得算是今年蛮值得一看的吧。你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历史怎么发展的，一开始是为什么要先一开始会有 Static Framework， 那 Static Framework 遇到什么问题，后来推出了 Dynamic Framework 这样子。那简单讲 Dynamic Framework 推出来之后给大家很多弹性，那 Static Framework 的优点就是它快，那个你在 compile 的时候呢就会比较久，这是以前的状态，因为 static framework 要花比较多时间在 compile 的时候把一些事情确定好。那如果因为这个问题，还有就是 static framework 可能带来一些重复的程式码会散落在你的程式的不同地方，但其实他们是重复的。后来出现 dynamic framework 让你在 compile 时间可以减少，但是你的代价被移到了 app 启动的时候，我觉得回到那个时候历史的时空背景之下，是因为大部分人可能 app 还没有很巨型，或者是 framework 也没那么多，第三方 framework 没那么多，所以 dynamic framework 一开始带来灵活性给大家很方便。不过就像我们刚刚说，它的代价是你在 app 启动的时候会花比较多时间去弄它。那现在 app 逐渐长大，然后可以用的 framework 也很多，就是不管从 CocoaPod 到 SPN 这种上面都有一大堆东西，大很多现成的轮子可以拿来直接用。所以因应这个情况， Dynamic 造成的 App Launch 的影响就开始出现。那这几年可以看到 Apple 一直在努力的往这方面做很多事情，这样比如说 iOS 13开始的时候，他就试图把一些 Dynamic Framework 要做的事情，Apple 有个技术叫 ASR 啊，就是说它 App 在载入的时候呢，它会在一个随机的位置上面，而不是每次载入在固定的地方，就是安全性的考量。那 Dynamic Framework 是 Runtime 的时候才把它载进来，所以你它里面写的资讯只有相对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你在 Runtime 就是 App Launch 的时候呢，它要去重新基于你现在 App load 进去的位置，然后加上这些相对的位置，取得最后你真的要去用某一个 measure 它真正位置在哪里，这是 runtime 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就很久，这是 runtime 的代价所在啊。那 iOS 13的时候就做一些事情，把一些前面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找 dependency 啊，这个地方都先建立起来，写成一个很大的文件，然后 cache 起来。那真的 app launch 的时候呢，它就不用，它就可以基于这个已经确定好要找什么 dependency tree 去做我刚刚讲这些修正位置的事情，这个我们叫 rebase。 那今年做什么改善呢，就是说 rebase 后来又出了一个新的形式，叫做 chain fix up， 就是锁链型的 rebase。 rebase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要把 dynamic framework 去每一个 address 计算的话，以前呢你的 app 里面有一个区段叫做 link edit 的区段，反正名字不重要，你只要知道这个区段是记录说这些 dynamic framework 要重新计算位置资讯会不会写在这里。那 chain fix up 是一种新的形式，它有点像是把这个过程写成一个 link list， 就是说哦，你做第一件事，但是它会包含一些资讯告诉你下一件事在哪里。以前是就是条列式全部写下来，比如说你有十个 address 要修好，它就把十个都写下来。那现在是一个指一个，一个指一个，一个指一个，这样。所以这个区段的资讯呢就可以被有效的压缩。总之用了 chain fix up 呢，你的 app 就会比较小，那你启动的时候可以预先 cache， 所以可能会有很些微很些微的加速，这样。但是 chain fix up 真正的重点是在今，这不是新技术，因为是 13.4 就有了，只要你至于 app 的，但我比如说这个是 app 的 deploy target 在 13.4 以上才有，因为你的 binary 送到 app store 的时候只有一个，那 iOS 13.4 以下的 iOS 系统它看不懂这格式，你没办法 AB test binary 嘛，对吧。所以你一个 binary 你除非用在 13.4 以上你才能享受这个功能。但是这个功能带来更大的价值是今年有一个新技术叫做 paging linking， 就是虽然说我讲很多名词，但是大家可以其实不用太记得说这名词是干嘛，只要大概知道背后他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就当聊天这样。那 Paging Linking 是说他必须基于刚刚我们讲那个 Chain Fix Up 的形式，也就是他必须你的 App Deploy Document 一定要 13.4 以上才能够用。那 Paging Linking 讲很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说 Dynamic Framework 的位置在 App 启动的时候要被修正嘛。 Sage 里面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Dynamic Framework 有点像是你在 compile 程式的时候，系统跟你说我保证你在这个地方会拿到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你现在不用知道，但是当你 app 启动你需要它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执行一个，简单讲好，比如说我们要执行一个把 array 加总的 summation、哦、这可能是 这是我们假设它是 foundation 里面的一个功能、那他就跟你说反正你不用知道这个东西现在在哪里，但是 app launch 的时候我会告诉你在哪里，然后他的做法就是 app launch 的时候要去算在哪里嘛，他是用一个 promise 的概念来形容 dynamic framework。然后以前 app launch 的时候他一口气把你 app 里面所有用到的 promise 都要 我们刚刚讲这种 promise， 它全部都要算出来它的真实的 address 在哪里，这样子 app 运行的时候，它才能够真的去取到这些 measure 嘛，或是这些 function。
嗯，
可是 page linking 呢，在这是 iOS 6才有的功能，它是 lazy 的去计算这些 address， 也就是说，当你要其实它是一个一个 page， 那时候叫 page in linking。就当你真的 app 要用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它才会去计算这些东西。那这个当然可以根据他们的说法是大大的减少了 app launch 的时间。我在推特上已经看到有些推友就是很兴奋的在找一些很大型的专案想要做相关的测试啊。那如果说在节目发表之前有结果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个推文的结果放在 show note 上面。那总之，反正 lazy 做，简单讲就是做 performance 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能 lazy 的事情就 lazy， 这是大部分 performance 工作的一个准则啊。所以这也就很，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以前就是要一口气全部都把它修正完，现在是用到什么就开始修正什么，所以相对来说你的启动速度就会快很多。那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 dirty memory， 也就是说App 在启动的时候，你可以想象说，如果我们要全部修正的话，我们要到去找，还要把这些 dynamic 的 framework 都 load 进来。所以如果说你的 CocoaPod 里面假设有六七十个 framework 的话，那你在启动的时候可能 memory 压力会比较大。当然这个对高阶的手机应该都不是什么问题啦，但如果你在意的话，这个东西同时也帮你节省了不少 memory 压力，因为你就不会一口气把所有事在一个时间内干完这样。然后这个呢是基本上你必须 iOS 16或是 macOS 3你才能够感受到这个功能，但你只要是 App Target 13.4 以上，你就可以享受到刚刚讲的 Chain Fix Up 给你带来的一些好处，然后配合最新的作业系统。 这个是主要是在 Launch Performance 今年的一个比较大的改进吧。不过我必须说这件事情其实也是 Apple 的一个压箱宝啊，因为其实我们开发程式的时候第一个认识的 framework 可能是 foundation 对吧，或是还有 UIKit。 UIKit 和 foundation 其实也是 dynamic framework， 只是它是系统级的，跟你 app 自己用的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技术据说系统已经用了十几年了，然后只是现在在 release 出来给我们一般开发者也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这样子。
OK，
对。然后今年还有一些，我觉得今年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今年会让我们因为这几年 SUI 还有 SWIFT 就是气势正旺，然后如日中天，可能不免俗的会有一些人说，诶，那 UIKit 和 Objective-C 是逐渐凋零对吧。然后今年发现，诶，其实 UIKit 还有蛮多新的东西对不对。那
对啊，
同时呢 Objective-C 也有蛮多，也不能说蛮多啦，没有很多，但是 Objective-C 竟然也有新东西，而且还有做蛮大幅度的改动，让它的性能呢能够再更上一层楼，也不能到更上一层楼，性能好一点，因为它有点像是已经在炸最后的价值了吧，但还能够找到地方也是蛮厉害的，然后让程式的最后的程式你的 IP 也可以再小一点这样子。那他们做了什么事呢？其实主要有两件事，一个是对于 Objective-C 如果还不熟听众，我再补充一些地方，就是 Objective-C 这个语言基本上所有的 measure 或是 property 的 gator setter 都是在做同一件事，就是送 message 给某一个 instance 这样，给某一个物件。所以
对
所有的 measure code 最后都会转化成 message send 这一个 method 这样子。 Objective-C 一个物件可以执行的方法是有一个超大 dictionary记在里面这样。所以 message send 就是说，哦，比如说我现在要对付下 bar 这个 method， 它就是把 bar， 其实它这个 dictionary 是一个以字串为 key 的 dictionary， 那它就准备一下这个字串，把它变成一个叫 selector 的东西，然后到 dictionary 里面去查说，哦，真正 bar 要做什么事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开始执行这件事情。那前面有一些准备嘛，那他们就是发现这个准备蛮重复的，就是他们要本来要做三个步骤，那他们就干脆前两个步骤是重复的，那就是干脆把前两个步骤呢变成一个 function code， 所以他就是叫那个 function， 然后再去做前两个步骤的事情。 如此一来，原本三个步骤就少了嘛，变成两个步骤。
嗯，
极端一点还可以再简化成一个步骤，可是你就要变成要跳两个，执行两次function啦。那这当然又是 performance 在做的时候最常遇到的议题，就是到底是时间重要还是空间重要，对吧？那每个人有不同的评量的标准，所以在这里 Apple 有留空间给大家，它预设是两者兼具啦，因为两者兼具就像我刚刚讲，第一个就是说，哦，我多了一个 function call， 可是我占用的空间少一点，这是它的预设模式，就是 balance memory 和 performance 的 balance 这样。那你当然可以极端一点，就是我只要我的 binary 最小的状态，那它就是会有两个 function call。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只要用 Xcode 14来 build 的话呢，就算你旧的 iOS 版本，就往前的版本15、14都是支援的。这是 Objective-C 的一个优化，因为你可以想象说，我刚刚说的 Objective-C 所有的 measure 其实最后都是转成 message send， 所以这几乎是一个 Objective-C 全面性的改善。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除了 message send 之外呢，
嗯，
现在还开始入坑 Swift 或 SwiftUI 的人可能不会太留意到一件事，就是 ARC 背后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你知道 Swift 几乎已经把记忆体管理这件事做得你不太会感受到它，唯一会感受到它的时刻大概就是本节目的名称做 Weak Self 的时候就是 ARC 记忆体管理需要你手动的部分这样。但我们没有要，今天不是聊说它到底是背后是怎么运作，就是简单说，就是所有的记忆体管理里面，其实 compiler 帮你做一件事情。如果是一个 reference type 的东西的时候， compiler 呢会跟你说这个 reference type 什么时候要留下来，不能被销毁，然后什么时候可以被销毁。那它的做法就是 compiler 会在适当的地方插入 retain 和 release。
嗯，
那 retain 和 releaseretain 就是让这东西留久一点， release 的话就是如果 release 到它有个 retain count， retain 就是把 retain count 加一， release 就是减一。简单说就是当这个数字变成0的时候，那系统知道说啊，这个东西没人在看了，那可以丢掉。简单讲运作是这样。那你可以想象说，最后 compiler 帮我们 compile 出来的话，一定 compiler 插了无数的 retain 和 release 在里面嘛，对不对？那这边其实也是有得到一些改善的，这里改善甚至可说是更极端一点，他们直接改变了下面就是 CodeC 的 Code Convention， 就是 CodeC 的模式，然后让这个 Retain Release 的最后站的程式码可以更短，然后也更快这样子。那这个当然是底层的改动嘛，所以这件事情老实讲，我觉得这一个功能应该是今年宣布所有功能中离大家最遥远的，因为除了要用 Xcode 14来 build， 当然你才能得到这个东西，才能 build 成这种形式。你需要 runtime 的资源，所以也就是代表说你必须把 app target 在 L16 以上，你才用到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个对大部分的已经存在 app 呢，都是还蛮遥远的目标，就是16以上才能用，这个除非你是新 app 嘛，新 app 可能就直接可以了，这样
来写新 app 吧、
这个、对，然后这个算是今年关于 app 大，我刚刚讲的其实都是关于 app 大小的变小以及 app 启动的时候的速度变快的相关功能，这样
对，
基本上大家可以想这么多事情是不是，我讲了这么多其实就是要呼应戴老师说的这个干一年不如疼一年就是如何深深的击中我们的内心啊。这么多事情你自己要做不太可能嘛，因为很多是系统级的资源嘛，他们甚至去改了底下的一些怎么去 CodeC 的方式，这个当然不是一个 App 工程师可以决定的事情嘛。
所以我对于那句话我的感觉是，如果干一年不如等一年，那我可不可以先等个三年我再回来写 app 先等个三年我们再回来想一下要做什么这样
时间太长齁，就是会有其他各种因素掺进来，不可控性会太高，可能公司先倒之类的
但我说真的啊，我自己从另一个角度讲这句话的话，对不起我有点岔开，但是
没关系，
因为我自己以前写过 side project，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说要不要整理一下啦，或是现在 SUI 熟了嘛，搞不好重新翻修一次，用很快的速度可以重新写完这样子。然后每年看着那些新的 API 出来，我就觉得嗯，还好我去年没做这件事，因为现在做起来又更快了。然后这个想法就过去了好几年了，大概三四年了。我今年是不是应该 WTC 讲这些东西，是不是又应该做了，然后直接把资源的版本升到最新的，反正之前很久没更新了嘛。
我懂我懂，你这个心情我完全懂，这就跟那个 XGPU 每次有宣布新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嗯太好了，又赚到，但
没在玩。
就是新宣传会的时候说这个游戏即将 first day on XGPU， 我都觉得太棒了，但是就是有一种看过就玩过的心情。
对，看过就玩过，
其实从来没有打开过
API， 这有这 API 啊，有发表就爽到这样子。
对对对对，重点是看到那个时候心情，我可以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就是没有真的做，但是重点是怎么讲，最终你做的结果也是求一个内心的爽字嘛，但是
对，
有爽到了，不一定要真实的行为啊。
对，
有刺激到就好。
你知道你自己如果要用别的方法写，可能要搞个300行的一个画面，那新的 API 它可能用两行的 modifier 就可以搞定了，你就会觉得啊，赚到赚到，就算没有真的去打这个字，
赚到赚到。对啊，省下时间，是不是又有机会让我们多玩一个游戏呢？又变回劝败节目的本体。
是，我不小心把你带开了，你现在要继续吗？
好，我快速的讲一下，既然是省时间打游戏呢，今年还有一个省时间打游戏的重大功能
哦，
也就是我刚才前面有提到嘛， Dynamic Framework 的生成之所以是因为 Static Framework 在发展的时候遇到 App 会变得很大，因为你可能重复的东西会在里面，但后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它可以试着把重复的东西切掉，但还是有些困难。然后第二个是当 framework 越来越多的时候， dynamic framework 呢比较弹性，但随之的代价就是说这个你所要付出的成本变成在 app 启动的时候付出嘛。那这几年随着技术的发展， Apple 开始希望大家少用一些 dynamic framework。 今年有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说提一下 app 编译的流程好了， app DC 再编译成一个从你写的 code 编译到最后的 IPA， 也就是所谓的 binary， 中间主要两个跟程式码相关，我们先不讲 co-signing 的过程，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 compile， 就是在把你写的程式码编译成电脑看的嘛，然后第二个是 linker， 就是 linking 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说，这阶段就是说你 compile 的时候，其实它会定义说你要，比如说你 call 一个 function， 它是一个符号，那它会把这些你写的 max 都转换成machine code 这样。那在 linker 的时候呢，会把比如说我这边 call 一个 function， 刚才讲了符号在哪里连接起来，那 static framework 就是在 compile time 的时候决定好这些事情，那 dynamic framework 呢是给你一个 promise， 然后 runtime 的时候做这件事情。那所以这个 linker 呢就大大的决定了你整个 compile 的过程嘛。那我们刚才讲的可以知道，如果你用 dynamic framework 的话，你的 linking 的时间一定比较短，因为你看到他就跟你说啊，反正我到时候会给你啦，你现在先不用管，但是 static 就是我现在就要知道你在哪里。
嗯，
那今年做的功能就是说他们把 linker 的速度提升了两倍。我手边没有那么大的专案，我自己试一下 build 的时间是有感有变快，但是有没有到两倍我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些证据证明的这样。
嗯，
然后所以他两倍快之后，我们这个是不是以后就不能继续用那个梗图啦，就是上班为什么不好好上班在那玩，因为我在 compile， 可是 compile 越来越快compile 越来越快了。对，总之就是这是另外一个快速的改善。然后最后我还要再讲一个蛮酷的东西，就是今年的一个新工具
哦。
这个身为一个有在做 performance 的人，常常会有个痛处呢，就是 app 的反应程度。所谓的反应程度就是说，我相信大家偶尔都会遇到说，这个 app 怎么不动？
我还以为你说，身为一个做 performance 的人，每天要写自己的 report 的时候都不知道写什么。
对，这也是常会遇到的问题，所以就要找一些未解之谜来写，就是说啊，这个问题很困难，我们可能还要继续研究这样。但最大的未解之谜，我觉得应该说工具上说能够辅助我们最少的部分就是 我刚刚讲的 responsiveness 就是反应程度。
哦、
那这个中文翻译不知道好不好，但我们先用这个词，因为我们常会知道说，大家会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啊，这个滚动滑不滑顺啊，然后 frame rate 啊，这些都有一些相关的工具。可是 app 如果不反应的话，就是 hand 住，我们常叫 hand。如果 hand 住的话，其实你有时候很难从，应该说以往相关的工具很少，你不知道什么叫做 hand， 然后你不知道 hand 的时候能够得到什么资讯来帮助你 debug， 对不对？那其实在 iOS 5的时候 Metrikey 就有一个新的 sub tool， 就是 hand tool 这样，然后它可以给你 code stack。 但是今年我觉得这蛮酷的哦，今年这个工具来到各个阶段，我们知道开发有三个阶段，一个是你开发阶段，然后 test fail 来送出去的 beta 阶段，以及真正 release 的阶段嘛，对不对？
对。
那真正 release 的阶段工具其实已经存在，就是 Metrikey 里面的 hand tool 的，它可以给你一些 report， 然后你可以看到你 app 什么时候 hand 住了，然后你可以，它会把可那个时候相关的 code state 丢给你，然后你可能可以从那边得到一些线索去顺藤摸瓜。那今年我觉得最酷的是他们多了一个叫做 thread performance checker 的东西，这个可以在 Xcode 里面打开。那它的功能就像，我相信如果还没入坑 SwiftUI 的人呢，在写 UI key 的时候，初学的时候可能会不小心把 UI key 在 background thread 给，就你可能在 background thread 去 call UI key 的时候，Xcode 会跑出一个紫色的东西，就说哦，你不可以在不是 main thread 的地方 call 这个元件的 main thread checker 嘛，对不对？
对，
这个界面完全一模一样，只是我们这个叫做 thread performance checker， 也就是说如果当你在开发阶段，就是插线接着 Xcode， 你的 Xcode 的 debugger LDB 都要运作的时候，他发现他 hand， 那 hand 有个定义，我忘记几，我一时想不起来几，我记得是 250ms 没有反应的话，这个 thread performance checker 就会像 main thread checker 一样终止你的程式，你就会被停在那边，然后跟你说诶，你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久没有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进步啊，因为这个以前我相信很多人如果在问说诶，我的 app 不动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头绪，我相信大部分人一定会说我哪知就是你其实这件事可以反映说，就是其实 hand 真的是不太好处理，因为以前能够得到资讯太少了，
对，
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是谁在卡嘛，因为可能是 main thread 在等 background thread， main thread 可能没有 loading， 但他可能被某个 background 卡住，或者是 main thread 真的做太多事，然后这些事情都不是那么直观可以被理解到的，而且重点是发生的当下你也未必是，你除非是记录，一直在随时在记录所有thread在做的事情，不然就像以前是 instrument 嘛，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 user 回报的时候你根本也很难重现出来，所以一直是各种谜。那这个 tool 来的话，第一个是帮助开发者可以试试看是不是有可能在 development 环境重现，而且是一个蛮直观的工具，然后第二个是在 beta 的部分，就是你透过 test fly 的话，在 developer 里面，你的用户在 developer 里面有一个 hand report 的选项，然后可以把那 hand report 叫出来，当然要请他们送回给你啦，里面就有一些 code state 啊，然后什么时候发生这个状况的相关资讯这样。所以我觉得就工具来说也是一个今年蛮重要的一环，所以又是一个干一年不如等一年，对吧？因为我知道有些大公司自己在搞 hand report 的 monitoring 的工具了。想当年在 Metrikey 出现之前，小 T 我也是在做 Metrikey， 结果做了一年之后 Metrikey 就登场了呢，
血淋淋的案例，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欢迎大家尽量享受人生，把时间用在游戏上面啊，
可以拖的东西就啊，其实讲到这个概念不如等一年，我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啊， Bitcoin。
哦，对，
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当初推出的时候大家说啊，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很多开发者其实也没有认真去搞懂，就知道说哦，苹果说我们要把 Bitcoin 打开，那现在今年 Apple 说 Bitcoin 要 deprecate 了，然后大家觉得哈，那之前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哦，那我讲一下就是Bitcoin 它其实是为了解决 Apple 的需求，而不是开发者的需求，就是他们希望说在某一些装置在新推出的时候，它上面的晶片它用的这些 怎么讲呢，他希望开发者不需要再发一版新的，应该是说他希望 Apple 自己不用再发一版 Xcode， 然后开发者不需要重新 compile， 他可以直接在 App Store 上面动手脚重新编译某些东西，就可以支援那些新的硬体。然后他们本来是做在最主要是做给 Apple Watch 啊或是 TVOS， 因为这两个平台是强制要把 Bcode 打开的。
嗯，
然后呢，那实际上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达到他们设计的效果呢？我的印象中只有一次还两次，就是诶怎么突然某些 App 它被怎么讲，就是有 App Store 上说它有更新，然后但是开发者并没有去重新上传啊，哦，那这个其实就是他背后用 Bcode 的机制去重新包了一些东西，然后重新 publish 这样子，嗯，所以对 user 来说下载。那现在为什么这件事要 deprecate 呢？Apple 没有明讲哦，但是我觉得可以想见，就是说 Apple 自己的晶片它已经越来越一致了，不太会去需要遇到这种就是出了一个新版的晶片，然后有需要用这种方式去相容的做法啊，
嗯，
所以它整套这个机制实际上对于使用者的效益或者是 Apple 自己的效益来说都不大，然后再来就是对开发者来说也是一个困扰，因为它就等于说你把程式编好之后，其实你不能保有一些像我们要留下一些 crash log， 我们要有 它那个像 dyld，
嗯，
其他 iOS app 并没有强制要开 bcode， 但是如果你开了的话，你就要跟 app store 要求那些 symbolic 的档案，你才有办法去跟你的 crash report 的东西绑在一起。
对
那可是就是怎么讲呢，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啊，就是有些开发者就是不明所以，就是哦 Apple 说 Bcode 要开嘛，我就开着，然后开了之后就要应付刚刚讲的这些麻烦，但实际上开发者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的好处，尤其是如果以我们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就是旧版的 App 如果遇到新的硬体的话要再发一版新的，那对于开发者来说，如果真的有一直在开发的话，它其实也不是个问题嘛，它随时都可以再 build 一版新的然后再送审嘛。对，只有那种旧的 app 然后一直没更新的才有可能被 Bcode 这套机制给帮助到这样子。对。
对。
所以
而且我对 Bcode 印象一直是，
嗯，
Apple 一直包装成说我们可以透过 App Store 帮你做 optimize，嗯，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不同的，甚至你可以在对于发到不同 iOS 系统来说，我们可能可以尽可能把你的你的 app 的 size 再变小一点，根据不同的平台。
是。
这样。但怎么说，我觉得这个老实讲根本没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没有真实质帮助的的宣称，你知道吗？因为
是
老实说，就像你刚刚说的，没有帮助的开发者部分，就是对于我觉得对于如果你的产品里面还没有真正把所谓的 app size 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线指标或是二线指标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 Bcode 帮忙，对吧？你就是不停的 ship， 然后只要对 Bcode 对你来讲，就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就是哦，你不同的晶片要支援啊什么的这些东西这样。但你如果 ship 的话就不是问题，那既然尺寸对你来说也不是首要考量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但对于大公司来讲，就是对尺寸斤斤计较的人，我相信他们是不会把控制权交给 Apple 的，因为那个 Apple Bcode 就是一个黑盒子，你根本不知道做什么事啊。
对啊，
对不对？然后我相信大部分的大公司在搞的时候一定是自己有一套去做他们自己的最佳化，把尺寸变到最小，因为大公司来说可能就会比较在意啊，就是说啊，我希望我的用户不要受到就是啊下载 app 的时候还要切到 wifi 的这个限制嘛，对吧？这可能是大部分大公司会在意的一个点。所以 Bcode 实际上来讲，我觉得可能我虽然他也没有公布他到底帮了什么或者相关的资讯，但就如同你所说，非常认同。我觉得 Bcode 是一个没有实质帮助到开发社群的效应的东西。
对开发者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帮助。对 Apple 来说可能有啦。卖产品的时候它可能比较方便去向下相容这样。但对个别开发者来说并没有。
对。不过这个在我觉得在 iOS 生态系对他们来说就像你讲了也不是一个问题啦。
那为什么我这个东西会跟概念不如等一年有关呢？因为我看到一个推文嘛，就是是那个中影说的啦，他就是他说这个东西他从一开始他就没支援，然后到现在就发现不用做了这样子。 对，然后他下的评论就是说有些东西你等的够久呢就可以不用做这样子。对，那
没错，
这个也符合我们之前讲的嘛，你的需求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啊，如果不需要就 won't do 嘛。
资源有限，要放在要紧的事物身上。
对啊，我个人对 Bitcoin 的态度跟他一模一样，我就是打从一开始就觉得说这东西不需要支援它，因为这不是我的需求，这是 Apple 的需求。那 Apple 也没有强制 iOS App 要开，所以我从来就不打开这样子。
嗯哼，
果然到今天，它真的就再也不需要了这样。
嗯、硬铁架构看起来是逐渐收敛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了。
嗯，是啊。好，我们应该还有很多例子可以举啦，就是这种。
没错。
今天的标题到底要叫什么？叫干一年不如等一年吗？
对，我觉得原剧还是可以，原本的 ID 还是可以用啊，就理直气壮的综艺技术节目。今天的聊的都有贴到这个题目上啊。
可以可以可以，很综艺很技术这样。
对啊，那既然有综艺有技术，那本节目的本体是不是
劝败
该出现了。
那我们就来今天的劝败话题吧。
OK，
这个嘛，就是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我声音有点不一样
哦。
我今天是觉得我的声音有一点沙哑啦，但是实际上我也换了设备，就是说
OK，
就是Weeksup 的听众跟周报的，就是E3的这个电子报的读者啊，就是有最近有一些捐款嘛，然后赞助了，然后我就决定要来改善一下这个录音的设备这样子。然后以前我们麦克风就是用 Blue Yeti， 然后就放在桌上。那放桌上的问题就是说我必须头要靠过去，我才有办法好好的，就是声音才会收得正常这样子。对，我自己的桌子是有一个键盘抽屉，平常离桌子其实是有一点距离这样子，那就会变成我的姿势很奇怪，我在录音的时候会不太舒服这样。那么所以我之前一直想要做的事情是先换一个麦克风的悬臂这样。好，那这个东西有非常多种嘛，悬臂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把你的麦克风固定起来，但是同时你要调整它的位置又非常的方便。然后一般来说它可能都是夹在桌子的边边，然后整个悬臂就是跟着你的桌子一起动这样，比如说你是升降桌的话就跟着动。那它就可以怎么讲呢，有两种设计吧，比较常看到。一种是悬空的，就是说它可能先往垂直往上，就是桌夹在桌子但是先往上走，然后再折下来贴到你的脸这个方向这样子。这是最常见的麦克风悬臂的设计，大概市面上可能 80%-90% 都是这样子的。但我买的是一个所谓的 low profile 的悬臂，就是贴着桌面平行它的那个手臂这样子。为什么选这一种方式，是因为我的桌子很大，然后电视应该说我的荧幕也很大。那如果我用的是所谓的一般的从上面往下来的这种立体式的悬臂的话，麦克风是很有可能会挡到我的视线。对，那所以我才选这种 low profile 的方式。那它就是大概整个高度可能十几公分而已，它手臂有两段啊，就平行的接过来，沿着桌面的这个水平面这样子，就往我的脸这个方向过来，所以它的麦克风的悬臂不会超过麦克风自己的高度这样。那我买的这一款叫做 Elgato 的low profile 的 arm 这样子。 arm 就是手臂啦。对，那这个东西因为其实我也是看别人推荐说，诶，如果你有特别需求，你不希望悬臂挡到你荧幕的话，现在好像只有 Elgato 这一款是有做到这样。对，所以那我刚好的需求是这样，我就选了这个。那他们家的东西哦，就是你就我所知啊，就是它是那个直播主实况网红的潮牌这样。就是你如果你要做游戏直播的话，或是就是 YouTuber 的话， Elgato 是一个很热门的品牌。那他们做的除了这个麦克风啊、悬臂啊，还有一些什么可以直播的时候你可以控制的那个像 Stream Deck 那种控制专用的控制键盘之类的东西。那个东西我没买，我就不聊了。但是我觉得 怎么讲呢，就是想说啊，既然买了悬臂我就整套都买下好了，就麦克风我也换这样子，麦克风的减震架也顺便买这样子。所以大家现在听到我的声音是从 Elgato 的 Wave 3这一款麦克风出来的这样。那我才刚拿到没有几天，所以我很难说这麦克风好不好，然后推不推荐。而且它价格跟 Blue Yeti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差很多。那 Yeti 本身是一个很热门的选项啦，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好选项呢，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搭一个悬臂的话，其实就放桌上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对麦克风有兴趣，你要考虑的应该是把整套设备都考虑进去，不要只买单一一个麦克风这样。然后如果大家听不出来有什么差异，那我觉得也算是一件好事了。因为对我来说，这麦克风最重要的并不是说音质提升啊，或者是说听起来声音更好听，而是它如果可以帮我把一些收音的时候的杂音给，比如说我现在悬臂跟这个减震架可以让我把这个声音的杂讯不需要的干扰给去掉的话，那我们做 podcast 的后置就会省事非常的多这样子。
嗯，
然后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静音的静音键。什么意思，就是说它的静音键是触控的。嗯，那在你切换静音的按钮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就是轻轻碰到它就会开关这个静音的效果。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对于一个 podcast 来说，尤其是这个我们是多个人一起录的 podcast 是非常重要。比如说 Prof 在讲的时候呢，我可以先按静音，然后我可能可以使用我的键盘打打字，但是这个声音都不会被收进去这样。对，
嗯哼，没错。
那所以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让我们后制的成本可以下降。因为大家知道像我们今天在讲，我们这里是100集了嘛，就是基本上大概有90几%都是我在剪的。每次剪 podcast 的时候，最大的花的时间就是听过去的中间听到一个杂音，然后要把它过滤掉。所以那一段那几秒钟我可能要花个3-4倍的时间重听。所以这件事情怎么讲呢，就是取之于听众用之于听众吧，就是从听众朋友的捐款来我把这个东西升级了。那希望说这个让我们后制可以更轻松，然后这样子我们就是做起来比较愉快，然后可能也可以做比较多东西这样。 对，
对，是
讲麦克风并不是要劝败这整套设备，但是当做劝败话题的主题的话，它的定义应该是说，如果你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的话，最近不知道买什么的话，就来捐款给 Weekself 吧。
没错，
因为现在只有我升级了这样子， Profit 还没有升级，乔乔也没有升级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的后制的这个成本还是就变成说我自己这边可能轻松一点，可是我听到 Profit 的声音可能还要再剪这样子之类的。对，所以如果你不知道最近要买什么的话，可以考虑来捐款给 Weak Self。
当作是买未来几集更优质的节目。
对，如果你觉得这个麦克风听起来还不错，或者说你比较喜欢以前的声音，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这样子。因为我自己听起来就是声音会比较低音会比较少，所以感觉我的声音好像更怎么讲，我不会形容，就是更高了一点这样子。
如黄雀出谷吗？
但我今天刚好声音又有一点沙哑，所以这综合起来可能今天的不太准，然后怪怪的。
OK， 直接抵消。
那波粉，你有什么东西想要劝败吗？
今天啊，最近怎么讲，有点入定了，就
好
买东西欲望很高，但是都还没有买。这样算入定吗？
是那个专案经费没有批下来吗？
对，专案经费没有批下来。
不过我们最近都有重新买了一款游戏嘛，对不对？要不要讲一下？
哦，对，我们最近买了一款，其实我以前就有了，就这款游戏就是《只狼》。然后我最一开始是买 PS4 版的光碟，但后来呢，我升级 PS5 的时候选择了数位版，所以我 PS4 的光碟就用不了了，就全部都出清了。但我实在是太怀念这款游戏，我必须说《只狼》是一个我玩过画面最华丽的节奏游戏。我一直很难忘怀，因为我相信我在前面的节目应该也不时透露过这件事情。我最希望 再出现的游戏就是节奏天国。
对，
就是我对节奏游戏节奏轻快然后很活泼的节奏游戏有强烈的喜好。然后一开始玩只狼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宫崎老贼的游戏系列，因为之前什么 Dark Soul 我其实有看过，但我一直觉得那个风格我无法接受，因为 我而且我对体力条的这种游戏设计啊，
嗯，
一直没有办法抱有好感，所以有只要有体力条游戏设计我几乎都会被劝退。
嗯，
然后只狼算是这个魂系列游戏中它有，其实它算不算魂系列游戏我不确定，但总之是宫崎英高的游戏中少数没有体力条设计的游戏，然后所以我马上就试试看这样。哇，这不得了了，一试成主顾啊，还是我第一个在 PS 拿到白金的游戏呢。然后这也过了很久了嘛，而且它游戏在一年多之后还有更新，就是有 Boss Rush, 就是里面最有成就感应该还是打，就是其实有点这个我觉得跟法环玩的感觉有点像，我相信很多人在法环里面得到成就感的时候就是打赢一些很困难的头目，那智障也是。对，那所以他后来又推出了 Boss Rush 模式这样，所以后来为了这个模式我就再度入手只狼，然后开始打 Boss Rush。
最近就是在玩这个就对了。
对。
那我自己是因为只狼是当年的年度最佳游戏嘛，至少得了很多大奖。TGA 的年度最佳游戏。所以我一直想入手，但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感觉它好像很难。第二个是它价格超硬的，
对，超级硬，
很少降价这样。
我可以说一下这个，因为我在观察，所以这算是我记得最清楚价，就是它上次特价已经超过一年了，然后好像是五折吧，而且是历史低价。那今年特价是六七折左右，反正大概1000块上下。
PS 上面
五折大概750左右，今年大概这样子大概七折，就是1000块上下。然后后来想说算了，就等待的成本不如直接享乐。
其实 Xbox 目前正在特价，好像还800多吧。
是。对。
对，但。
我刚刚说是 PS 版的。
对，我自己想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游戏我特别想买 PS 版的。就没有买 Xbox 版这样。对。讲到 Xbox, 害我想很想讲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
因为微软前一阵子在就很盛大的一个内容超丰富的这个 showcase 嘛。然后就是说接下来一年他们准备要推出的好像30几款游戏吧。
对, 对，多到不行。
然后
而且他们都说这，我觉得这个 showcase 最厉害一点就是说这些游戏都是 available within 12 months, 就是12个月之内大家玩得到，
就多到他们不知道怎么排啊，怎么排宣传的。
对啊。
那我因为你刚刚讲到 Boss Rush, 我就想到那个啊，空洞骑士。空洞骑士又聊到 Xbox, 我就想到啊，十字哥要上了这样。对，
没错，
非常的期待，
非常期待，
这个大概是今年我最期待的游戏吧，因为《旷野之息》已经排到明年了嘛。
它有日期了吗？
就是一年之内啦，对啊，
一年之内，所以有可能到明年啊。
有可能啦，对
对，
这么说也是。
哦，你说到《失之歌》，哦，什么这个话题讲不完哦。那个不用到明年，这个月就有一个我期待很久游戏的 DLC 要盛大发行了。
哦。
就是茶杯头的 DLC, 我记得是6月30号吧。
哦。
就他茶杯头也是一个得过很多奖的独立开发游戏。
嗯。
也很困难，但他是弹幕游戏，就不像空洞骑士是银河恶魔城嘛。
嗯。
那他因非常困难的弹幕以及如同80年代的迪士尼绘画风格，他甚至在游戏中还不停的加入，就是像以前去电影院看胶卷的时候，不是在胶卷换片的时候都有一些杂讯吗？还有像他们做记号的黑点会突然出现吗？
对，
他都有把这些东西加在他的游戏过程里面，然后美术风格非常之强，就是他的美术很强，设计真的太强了，还蛮推荐大家去玩一下，因为你可以看他的场景设计，其实他是虽然说只有 2D, 然后他也是用简单的几层，可是他就是如何做出前后的互动的一些有趣的特效，那还有在每个头目的设计啊，不管是招式以及头目的形象啊，都非常之有趣。那他也是我觉得他也是跟空洞骑士一样的期待度吧，只是有点太久了，他因为他真的过了很久，那不过这次推出并不像空洞骑士是一个新的 算第二，像算《失之歌》另外一个作独立作品嘛，这个有点像是它就其实扩充而已，多了一些 BOSS， 然后多一个新角色。不过我还是蛮期待的。这个如果买了，我们某一集的圈拜单元可以再来深聊。
它的双人合作模式是可以连线的吗？
我记得是 local 一代我玩过 local， 而且双人会比单人困难非常多，就是它真的是鬼畜难度的一个游戏，就但是很有创意，就是。怎么讲，我觉得它游戏的厉害点就是在弹幕游戏发展这么久，那还是有很多新意，这样重点是打起来很爽。我觉得游戏还是弹幕游戏还是有一个它不那个也不算打击感，就是玩的时候闪弹幕啊，然后对一些困难的动作做出一些及时的回应啊，这个怎么说永远都是玩家会感到成就感的设计原则吧。
茶杯头 DLC， 好，我们旗子插下去了之后一定会来聊。
对，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捐款啊，是这样吗？
对啊，如果你要买的话你会在哪个平台啊？
我茶杯头我是买 Switch 的好问题。我一开始预想 Switch， 但是我现在可能要再重新评估一下。
要不要在 Xbox 上重破一次？
老实说 Switch 我全破之后，它出现一个终极模式，只有打两只王就撑不下去。不过 Xbox 重破的确不错。XGPU 有吗？
没有吧。
OK， 可以考虑在 Xbox 上再重破一次。
好，
我们圈拜不知不觉扯了这么久，这个，我们这要剪罐头音效吗？
罐头，好，我再把它剪进来。
好。
但你还是要讲一下，不然我不知道从哪里放进来。
好的，这我们不知不觉又扯了这么久劝败。那快乐时间总是特别快，
快乐的时光特别短，又到时候说拜拜。
喜欢我们节目朋友呢，就来发 feedback 或捐款支持我们节目的继续的开展，这样子。那
是
今天是一个很难得的时间嘛，就是100累积起来100集了，这样子。
Yeah.
Count 等于100，
也算是个里程碑啊。
是啊，是一个里程碑啊。说真的，我其实没有特别的，我觉得在数字上是一个里程碑，但是我自己的心情没有特别有什么感觉。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集每一集我们想要聊什么，我们就来做，我们就来聊， uh-huh. 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下去。然后我们也很少会去想说，之后半年或是一年我们要把它搞成什么样子啊，做一个很盛大的规划或安排。我们是很
随遇而安，
随性，或者是说
即兴发挥，
现在适合。对，感觉上其实这个比较符合我们的个性吧，就是
是
现在适合这么做我们就这么做，然后听众朋友觉得好或不好，大家 feedback 给我们，我们再来调整，这样。对啊。
没错。
好，那我们的网站就是官网 weekself.dev， 上面会有节目的 show note， 然后还有 discord 的连结。那我们现在 discord 越来越多人了，你可以在上面讨论很多跟节目有关的东西。那包含我们最近买了什么，因为有的东西可能在节目上聊还不太适合，或者是说不太方便讲的，那在 discord 上面其实还蛮好讲的。
对
对，像我最近其实还有买一些别的东西啊，然后也正在开始使用，然后心得呢可能就来不及录进这一集的节目，但就是觉得那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在 Discord 上面去大聊特聊这样。或者说像我自己最近一直在写这个 Swift UI 的专栏嘛，那有一些相关的话题，比如说大家想对 Swift UI更了解，然后我就会在上面做一些回应这样，或是跟大家一起讨论啦。因为并不是说我是一个专家，然后其他人都是听我的答案，而是把每个人自己的经验一起拿出来分享这样。对，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不太习惯在网络上做公开的分享，所以虽然我们平常都会说你可以在推特上分享啊，或是你可以写文章啊，可是大家可能不好意思，或者说不太知道要怎么去管理自己的这个网络上身份之类的。对，那所以 Discord 这种比较像在聊天的聊天室的这个机制，而且它的讯息还蛮好搜寻的，就很适合你想要讨论一些技术话题但 你又怕太公开，那我觉得在这边就刚好，对，所以还是蛮推荐大家来这个 Weeks of the Discord。 也有可能就是你在那边潜水，然后看到人家讨论的东西觉得很有趣，然后对你也许会有一些帮助这样。
嗯，你可以随时插入，或者是就是看大家讨论这样。
对对，我觉得这里大家都很友善，然后就很乐于分享这样，很乐于帮助这样。然后如果有人有问问题的话，很多人都会试图要回答这样。这个我反而觉得这是我们 Wings of 的怎么讲呢？本来是 podcast， 然后现在它渐渐的变成像一个社群。
嗯哼，
在 Discord 上面进行的一个社群啊，然后。Podcast 节目跟 Discord 社群的这个相辅相成这样子，然后让大家可以在这边交流这样。對，我不敢说就是大家可以透过节目可以得到成长，但是至少我觉得透过 Discord 社群跟 Podcast 节目两个东西一起，嗯，可能会获得一些你在开发的或技术上，或者甚至有的人甚至聊到买房子去了，反正就是各种事情上面可能会得到一些交流机会或是一些帮助这样。对，
嗯，
大概是这样吧。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这几年做下来比较觉得满意或者是算有成就感的地方。嗯，
是，的确是，没错。就一开始本来可能都是跟我们就是听 podcast 的人，然后志同道合的人，但
嗯，
越来越透过，其实也透过，就像你讲啊，相辅相成，透过这 Discord 也一直在扩展这样，然后现在就是一个蛮多元的社群吧。
嗯，
虽然说主轴还是全白啦，如果看单看频道数量的话。
对，我一开始还开了一堆什么各平台的频道，就是你要聊聊 iOS 开发，聊什么 Mac App 开发，你可以去那边，就那边都是空的这样。最后就把它整合起来，整合成一个开发频道之类的。对
对，
我觉得对啊，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可能就是刚好借由 Weeks of 这个名义吧，就是聚集了一些人。
嗯哼，
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大家啦。对，我们只是刚好刚好作为一个
引导的蟹子，
作为一个小小的招牌，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招牌有印象，然后就聚在一起，然后就可以做一些交流这样子。对，这是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部分。
嗯哼，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要去打电动了。
没错，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